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1月25日，公元2008年1月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南部民众隆重迎请达拉喇嘛到访；印度西藏大学生第二次会议圆满闭幕；具有争议的南水北调东线穿黄河工程正式开工；上万名中国公民呼吁政府批准国际公约；北京加入玫瑰花车游行遭人权团体抗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南部民众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到访。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西藏听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三早上从印度南部班加罗尔乘时，乘坐直升飞机已经安全抵达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芒果止对根岭西藏南民定居点。居住在当地的西藏僧族民众和地方印度民众隆重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到访。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南扬宗发来消息说，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主持堪布和色拉斯及甘丹寺堪布以及芒果止对根岭西藏南民定居点主官等要员于昨天星期二前往印度班加罗尔乘时迎接达赖喇嘛到访。今天达赖喇嘛乘坐直升飞机抵达霍勒城市时，收到了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图坦扎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等各界人士的到场迎接。之后达赖喇嘛乘坐轿车抵达芒果止对根岭西藏南民定居点。当时居住在芒果止的流亡藏人和寺院僧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信众在道路两旁手持藏香和哈达表演各种传统节目。另外芒果止地方印度军区以最高礼节奏起军乐隆重迎接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到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中午12点在哲蚌寺金堂大殿中接受了哲蚌寺堪布赤巴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供奉的佛教最高礼节身予以曼扎三宝佛事仪轨。之后达赖喇嘛还为西藏甘丹破障新建的大门进行了开光加持。达赖喇嘛将从明天星期四到本月14号向信众传授为期12天的弘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从上月30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萨拉西藏师范大学举行的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第二次会议于昨天圆满闭幕。主要嘉宾萨拉西藏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索朗坚增在昨天1号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时，对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能够聚集在一起相互进行交流思想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我被这个影片给你看着去了看着去了影片的做那伯伯那人这些啥恰生啊娘尊结果呀。
他指出伊斯兰教藏人也能够参与这次会议体现了重大的意义。索朗坚曾还呼吁西藏大学生们要把这次会议上所学到的知识落实到今后的工作当中。在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上，先后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坦隆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直东拉真、西藏独立活动人士丹增尊追等向与会者发表演说。会议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印度西藏大学生将共同展开抗议北京奥运会活动，以及会议名称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改为西藏大学生会议等。来自印度克什米尔西藏伊斯兰教社区的大学生阿泰马表示，西藏伊斯兰教大学生今后应该积极参与西藏大学生会议。他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西藏大学生对西藏伊斯兰教藏人的情况了解不多，听到他们的名字后感到陌生，因此通过这次会议相互间取得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对此西藏伊斯兰教社区的西藏大学生今后应该更积极地参与西藏大学生会议来增进互动。阿泰马还表示，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西藏大学生分组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他说每个西藏大学生不管自己的藏文说得好不好， 都踊跃进行了发言，特别是提到了许多有关如何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等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挪威西藏大学生敦珠扎西接受本台采访，谈到参与这次会议的目的时表示，他平时很喜欢参与会议和交流活动，也很想跟印度西藏大学生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因此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还表示，今后将位于世界各地的西藏大学生们介绍本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和参与西藏大学生会议的重要性。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基乃的西藏大学生丹增平措被本次会议选为负责组织明年会议的联络员。负责本次会议的公家巴桑介绍说，他的父母是为西藏事业付出巨大贡献的爱国人士，他本人一向有为西藏民族事业付出努力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与会西藏大学生认为他担任组织明年会议的联络员是最佳人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具有争议的南水北调东线穿黄河工程正式开工，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一直引发强烈争议比三峡工程更巨大的南水北调东线穿黄河工程于日前正式开工。根据英国 BBC 消息，号称中国最庞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于上周五12月28号开始进行一期穿黄河工程，预计耗时三年。一期穿黄河工程在山东省内开工，将打通南水北调东线长江水过黄河的咽喉。中国媒体报道说，东线穿黄河工程全长 7.87 公里，主要任务是将长江水从黄河南岸输往北岸，跨越山东省东阿和东平两县，工程耗资6亿多元。BBC 指出，中国早在1973年就开始研究南水北调东线的穿黄河工程，到上周五28号正式启动工程，整整花费了34年时间。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为缓解北方地区严重缺水而实施的特大型工程，将从长江上中下游取水，然后分西、中、东三线向中国东北，为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腹地供水，缓解这些地区用水困难的境况。该工程于2002年获得中共中央批准，整个工程预计耗资4860亿元，历时长达60年。据本台了解，南水北调工程不是一个单纯的水利工程，而是比三峡工程更巨大的工程，一直引发学界和环保专家的强烈质疑。有专家强调，该工程将会严重破坏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这项工程遭到来自中国生态、农林、地质等领域的30多位专家的一致反对，认为中国进行如此重大的调水工程影响深远，并对当地周遭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批评南水北调项目的人士担心，以耗费数百亿美元资金以及造成环境损害为代价，换来的只是中国北方长期水缺乏问题的暂时缓解。这项工程也令印度方面强烈不满，并多次提出过抗议。印度有关官员认为，中国的这项调水工程将会给处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国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国，将受到巨大影响，并将带来断水之灾。印度方面强调，中国政府应该全盘考虑处于河流下游地区国家的利益。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上万名中国公民呼吁政府批准国际公约。下面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一万多名中国公民于昨天2008年1月1号新年第一天公布了一份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善人权状况。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北京消息，这份有14000多名中国各大学教授和律师等联合签署的公开信中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能够批准10年前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必将会赢得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尊重，为中国带来真正的荣耀。公开信表示，举办奥运会中国向世界展现的不仅仅是拿到多少金牌，更应该要尊重和改善人权。 虽然中国政府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这一条约，因此公开信呼吁中国国务院在2008年3月之前向中国人大提交审议有关这个国际公约的议案，促使该公约尽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得到批准。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名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叶良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而发出各种各样的呼吁，因此他希望中国的政治文明能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先后表示，中国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所涉及的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将提交给中国人大批准。但是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签署这一国际公约已经有10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批准，主要是因为公约中所规定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很多基本要求，中国政府现在都难以达到。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北京的维权律师滕彪表示，中国政府曾批准了很多国际公约，但实际上没有完成和履行他的要求。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华语节目。北京加入玫瑰花车游行，遭人权团体抗议。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昨天1月1号上午，2008年新年玫瑰花车大游行在洛杉矶近郊帕萨迪纳市正式举行。玫瑰花车游行是美国人民传统的庆祝新年的活动，今年是第119届，也是十分特殊的一次。由于北京奥运花车参加了玫瑰花车游行，而主办单位帕萨迪纳市政府又拒绝了人权圣火加入玫瑰花车游行，引起人权人士的强烈不满。多个人权团体进行游行，在现场举牌抗议。根据大纪元消息，参加抗议的人权团体包括魏金生基金会、国际特赦组织巴萨迪纳分部、加州圣地亚哥良知基金会、加州理工学院法轮功俱乐部、洛杉矶西藏之友、全巧民主和平联盟洛杉矶之盟等。抗议活动从12月31号上午开始，直到元旦早晨玫瑰花车游行。人权联盟以及人权圣火成员在路边打出“没有人权，没有奥运，西藏独立，中共停止迫害西藏人权，停止迫害法轮功，请背向中共耻辱花车，中共邪恶帝国”等中英文标语，及5个手铐代替奥运五环标志的海报。他们还彻夜向等候观看游行的民众散发抗议传单和后背印有5个手铐代替五环标志的衬衫等。抗议活动得到众多民众的大力支持。中国著名名誉人士魏金生参加玫瑰花车游行后表示，2008年奥运会选择在北京召开，由独裁中共主持，与1936年在纳粹德国召开奥运会一样，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那一段历史的重演。当时世界各国对纳粹的本质认识不清，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真正面目，因此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的本质，加大这种反对的声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李建中表示，中共企图利用玫瑰花车游行往自己脸上贴金，粉饰太平，掩盖起漠视人权、残害自己人民的倒行逆施行径，但是却适得其反。通过长达半年的抗争，平时没有来往的人权团体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出人权迫害和奥运不能并存的声音，引起美国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主流媒体大量持续的报道，使美国大众更多的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真相，甚至一些中小学生都来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李建中说，这与今年北京花费大量财力人力高调庆祝奥运会倒计时365天时，被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到场抗议的情况很相似。无论中共如何粉饰，了解其本质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